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我在之前的喀朗史塔德那期节目里提到过啊，由于普大帝没有找小泽批条子，擅自召开了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是吧？于是小泽呢就用无人机打了圣彼得堡的造船厂、炼油厂、兵工厂等等啊，以示惩戒。在这次乌克兰的特别砸场子行动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击中了一艘正在喀朗史塔德基地内维修的轻型护卫舰。别看这艘船只有2200吨，但是这已经是俄国海军能拿得出手的军舰之一了啊！整个俄罗斯海军只有10艘，而波罗的海舰队也就分到了4艘。咱们从现场传回的图片来看，这个俄国军舰当时正在船台上维修，动弹不得。于是乌克兰人就像打这个固定靶一样，给军舰扎了个透心凉。在咱们的印象中，军舰要是挨揍，一般都是在港口里或者是海面上，是吧？比如俄国黑海舰队被击沉击伤的那几位难兄难弟，在船台或者船坞里赤身裸体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啊，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偏门的，对吧？事实上呢，类似的事情在海战史上也确实发生过啊。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历史上有哪些军舰享受了这样的待遇啊，俄国护卫舰是否就此彻底报废。说起来呢，最早的时候军舰在船坞或者船台上的时候其实是很难被彻底破坏的，这其实跟早期的炮弹威力有关啊。早期炮弹一般都是穿甲弹，也叫做实心弹，弹头里就是一个金属坨子啊，通过炮弹自身的重力砸穿舰体，打中舰体之后也不会发生爆炸。所以如果被这种穿甲弹击中，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军舰进水沉没。如果这个时候军舰在没有水的船台或者是干的船坞里维修，那么就算是给它打成了筛子，也只需要派几个工人把窟窿堵住就行了，难以造成致命的破坏。在当时对付船台上这些干湿分离的军舰，更好的办法其实是直接火攻啊，因为早期的军舰大部分都是木头船，点一把火就解决了。比如在1807年的时候，当时欧洲正处在英法争霸时期啊，英国准备联合所有欧洲国家对法国实行贸易封锁，而丹麦呢想做一个局外的看客啊，不想掺和这事儿。但是丹麦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关键了，它扼守着从波罗的海到大西洋的交通要道，战略位置极端重要。而这时候的英国政府又奉行你不主动加入我，就等于准备加入我的对手的强硬策略。于是在1807年9月初，英国舰队就团团包围了哥本哈根，连续3天炮轰城市。由于丹麦人寡不敌众，所以赶紧出城投降啊。随后英国人也不客气，一口气儿拖走了丹麦海军的全部军舰，并且找到了哥本哈根造船厂，一把火把所有正在建造和修理的船全给点了。当时的木质军舰用的都是沥青、焦油、松香等材料，做的防水全都是易燃物品，是吧？一把火下来根本没办法灭火。就这样，丹麦海军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啊！丹麦也从曾经的一个强国沦为了普通国家。在这里多说一句啊，对于这种奇耻大辱呢，丹麦国王下令种9万棵橡树，然后等这个橡树长成以后再造船报复英国人。可是这橡树的生长周期长达上百年，是吧？等到了2021年的时候，这批橡树终于长成了啊。然后呢，这个丹麦皇家林业委员会还特意跟丹麦女王汇报说，橡树长成了，可以造船报复英国了。如果进攻的一方没机会放火，只能用炮弹攻打船台上的军舰的话，那么基本上不会造成多大的威胁。1884年的时候，法国远东舰队在福州马江水域与福建水师对峙啊，在双方对峙期间，法国人突然开火。由于事发突然，福建水师这边全无准备，所以毫无还手之力啊，在40分钟之内就宣告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江海战。在消灭福建水师之后，法国远东舰队沿着马江逆流而上啊，又对沿岸的炮台造船厂一顿破坏。当时福州造船厂内就有一艘正在建造的横海号巡洋舰啊，舰体已经完工，就等着下水服役了。结果法国人没找到其他比较明显的目标， 干脆就朝着他持续输出火力，最后扬长而去。事后清政府的官员们带领工匠来到造船厂善后，发现恒海号的船体中弹上百发，受损极其严重。但是呢，由于命中的都是小口径炮弹，没有一处伤及要害，所以经过几个月的维修之后就重新投入使用了。这个恒海号只是一艘1200吨的铁鞋木壳船啊，也就是军舰的骨架是用钢铁结构进行固定的，这个船壳是用木头拼的，体量防御力很有限。而当时的法国海军已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顶尖水平了啊，除了打不过英国人之外，他们并不输给其他国家。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支海军，面对船台上的一艘木头船，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所以就更别提其他国家的海军了，对吧？也多亏了恒海号当时还没造完，所以才捡了一条命，是吧？要是当时提前服役了，那么在法国人的枪林弹雨面前，早就被打成筛子，沉进江底了。随着时间进入到20世纪初啊，这个海战中的鱼雷武器和航空兵呢，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于这些军舰来说，如果走进船坞或者船台，他们就能躲开鱼雷从水下带来的致命威胁。可与此同时呢，这个航空兵力量呢，却又让他们无处藏身。所以说，这些军舰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仅靠干湿分离就能保全自己了。不过对于那些大型主力战舰来说啊，由于自己的体积大，装甲厚，一般的炸弹还真的奈何不了他们。比如1941年12月7号，这个日本联合舰队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发起了空袭啊，这就是珍珠港事件。在珍珠港事件中，最惨的就是美国海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这艘战列舰被日本人的炸弹炸穿了甲板，引燃了弹药库，发生了殉爆，导致整艘军舰沉没啊，连带着舰上的1177名官兵一起阵亡。而跟亚利桑那同型号的宾夕法尼亚号呢，则属于最幸运的一个了啊，在日本人发起突袭之前，这个宾夕法尼亚号正在一号干船坞打修，日本人的鱼雷根本就打不到它这里。再加上自身的装甲很厚，而且维修之前就已经拆卸了船上的弹药和燃油，所以这就使得宾夕法尼亚号即便是中弹了也无法殉爆。比如当时一枚250公斤炸弹直接命中了宾夕法尼亚号的右舷啊，虽然摧毁了一座5英寸的副炮，但是这枚炸弹根本没有击穿宾夕法尼亚号厚重的主装甲甲板，对整个舰体核心结构的破坏微乎其微。可以说宾夕法尼亚号的船身虽然也被日本人炸得伤痕累累，但是没有致命伤，是吧？12月7号日本人偷袭珍珠港，12月20号他就能自己出海，从珍珠港开到旧金山接受进一步检查维修了。后来宾夕法尼亚号也是打满了太平洋几乎所有的海战啊，直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才因为受伤而退出了一线作战。可以说宾夕法尼亚号凭借着体积大，装甲厚，没有安装弹药燃油，从而逃过了一劫，对吧？但是体量较小的军舰可就没有这么走运了。在珍珠港事件当天，一号船坞里除了宾夕法尼亚号之外，还有两艘小型驱逐舰唐斯号和卡辛号啊，他们的下场呢就比宾夕法尼亚惨多了。由于这类驱逐舰的船壳非常薄，在当时就有铁皮罐头的称号，而且这两艘驱逐舰当时并没有卸载燃油和鱼雷。当日本人的炸弹像雨点一般砸到宾夕法尼亚头上的同时啊，也有一部分落在了他们头上。日本人的弹片非常轻松的就撕开了船体，把燃油管线切断，引发了大火。而高温呢，则又把唐斯号的鱼雷给引爆了啊，两艘千吨级的驱逐舰很快就烧起了大火。为了防止冲天的大火向后蔓延，危及到这个宾夕法尼亚号啊，船坞指挥官下令向干船坞紧急注水，结果燃油比水轻，是吧？这个火势不仅没有被扑灭，而且涌入的海水反而抬升了燃油层，火舌直接烤化了两艘驱逐舰的上层建筑。最后一艘驱逐舰在船坞里侧翻，压在了另一艘驱逐舰身上啊，给舰体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要知道美国海军最拿手的就是损管，是吧？可是这一次也只能是一直挠头 啊，实在是没有什么修复的好办法。最后呢，美国人重新造了两艘船啊，还是将它们命名为唐斯和卡辛啊，并且把原有的卡辛和唐斯舰上幸存的设备、武器、主机都传进了新的舰体内，这才算是完事儿大吉。前面咱们提到了这个宾夕法尼亚能够逃过一劫呢，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提前卸掉了弹药燃油，对吧？避免了殉爆的可能。如果军舰在船坞里的时候还带着这些东西，那么甭管是多大个的军舰都能给炸飞了。二战期间，德国海军曾经服役了一艘名为格奈森瑙号的战列巡洋舰啊，主要承担打击英国商船、破坏英国交通线的任务。对于这艘船，英国人自然是视为眼中钉，是吧？哪怕是布下天罗地网也要击沉它啊，这就迫使格奈森瑙号只能是昼伏夜出。结果小心来小心去，还有一个不小心踩中了水雷啊，船底被炸伤，于是赶紧返回基尔的德意志造船厂整修。按照德国海军的条令，一艘战舰如果需要进入船坞维修，那么就要立刻清空舰上的弹药库和燃料库，以保证万无一失。然而这个格奈森瑙号被认为是只需要简单修补一下水雷造成的损伤即可，并不是什么大工程啊，加个班军舰就能在三个礼拜之内修好，因此弹药和燃油的卸载工作都被取消了。然而德国人忘了一件事儿，这个基尔是德国的造船重镇，除了德意制造船厂之外还有日耳曼尼亚船厂，那儿可是德国潜艇建造的重心，当时吕佐夫号袖珍战列舰也在这里接受维修。英国人的情报网很快就打听到了这一情况啊，发现基尔这么个小城居然有吕佐夫、格奈森瑙两条大鱼，是吧？于是立刻就对基尔加大了空袭力度。1942年2月26号61架英国轰炸机光临基尔，在确定了格奈森瑙的具体位置之后，他们就像泼水一样把炸弹全都扔了下去。其中一颗炸弹穿透了舰首甲板，钻入了船腹，爆炸后引燃了军舰内部的发射药，就连炮塔都被掀飞了。损管队使出了浑身解数往舰体内注水灭火，最终才算是避免了灭顶之灾。同样是在这一年，英国人为了防止德国提尔皮斯号战列舰利用法国圣纳泽尔的大型干船坞进行维修啊，直接把这座干船坞给炸掉了。因为大西洋航线是英国的生命线，是吧？而当时对大西洋航线最大的威胁就是德国海军50,000吨的提尔皮斯号战列舰。如果这艘巨舰突入大西洋，破坏盟军护航运输队，那么对于英国来说，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呢，像这个提尔皮斯这样的大型战舰在远洋作战，必须得有一个维修保养的大型干船坞作为后盾，对吧？偏偏整个大西洋沿岸只有法国圣纳泽尔港的诺曼底号干船坞可以干这个事儿，而英国海军部的逻辑是，只要把这个干船坞给炸了，那么提尔皮斯号就不敢轻易驶入大西洋了。1942年3月27日，为了彻底摧毁这个圣纳泽尔干船坞啊，英国人在老旧的坎贝尔城号舰首放了 4.5 吨的炸药，而且还加了岩石引信，再加上有18艘满载突击队员的木质小型机动艇组成的舰队啊，升起德国海军旗，利用缴获的德军密码信号回应暗防炮台的盘问，成功拖延了德军开火的时间。到了3月28日凌晨，在距离干船坞还剩大约 1.5 英里时，德军终于识破了英国人的伪装啊，两岸密集的暗防炮和高射机枪开始疯狂扫射英国舰队。然后这个坎贝尔城号降下了德国旗，升起了英国皇家海军旗啊，在枪林弹雨中以20节的速度结结实实地撞上了干船坞的钢制闸门，舰首切入闸门深达10米。第二天天光大亮以后，大批德军高级军官和士兵登上了卡在闸门上的坎贝尔城号进行检查啊，就在此时藏在舰首的炸药起爆，剧烈的爆炸瞬间将整个船坞的闸门炸飞，汹涌的海水冲入干船坞，当场炸死了250名德军。虽然英国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这次行动结果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对吧？圣纳泽尔干船坞巨大的闸门彻底报废，整个船坞直到1948年才彻底修好。 而提尔皮茨号呢，在失去了这唯一的维修基地后，再也不敢冒险突入大西洋，只能被迫龟缩在挪威的峡湾里充当存在舰队。从此英国皇家海军不仅不需要为了防备提尔皮茨把大量主力战舰拴在本土，而且还可以把更多兵力投入到关键的北大西洋护航战和地中海战场。最终在1944年11月12日，英国人用兰开斯特轰炸机投下了特制的高脚柜炸弹，把躲在挪威的提尔皮茨号炸沉。除了用炮击、空袭、火烧炸船坞以外，想要在船台上解决这些军舰，其实还可以进行特种作战。在上个世纪60年代，由于在古巴革命成功之后，阿根廷的一些贝隆主义者也受到了古巴革命的影响，心向往之，准备展开游击战，推翻独裁军政府，建立革命政府。阿根廷政府对他们的态度呢，自然是严厉镇压，是吧？而这些社会小青年的反抗浪潮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息，他们甚至准备整一个大的，那就是炸军舰。这项任务呢，被派给了一个18岁的青年马克西莫，他出生在一个化学老师家庭，从小就知道怎么配置炸弹。他在接到任务之后考虑再三，最终决定去炸毁正在造船厂建造的42型驱逐舰。这艘船是阿根廷从英国进口的产物，一共有两艘。其中一艘呢，是由英国人提供图纸和材料，然后在阿根廷船厂建造。马克西莫盯上的就是这艘船。1975年8月，他独自一人潜入了阿根廷的造船厂，并把一个高能炸弹安放在了驱逐舰的船身上。随着一声巨响，炸弹被成功引爆。这一次的爆炸行动十分成功，军舰被重创，下水日期推迟了整整一年。面对马克西莫的这种行为，阿根廷政府自然是饶不了他的，对吧？最后马克西莫被警察逮捕，关进了名噪一时的埃斯马海军训练学校。他名义上是学校，但实际上是一所监狱，专门用于关押和囚禁反对独裁统治的平民以及持不同政见者。先后有数以千计的人被关押在这儿，这些人在这儿遭受了各种非人的折磨，直至被处死。被囚禁于此的马克西莫在生死面前及时改换门庭，表示愿意为政府效忠，并且答应愿意用自己的一身本事来报效祖国。结果等到1982年的时候，阿根廷政府还真的有了能用上他们的机会。由于马岛战争爆发后，阿根廷海军毫无作为，于是呢，政府便把希望寄托在了马克西莫身上，希望他们在英国的大后方搞点动静。马克西莫把目标定在了直布罗陀，跟他上次动手一样，这次也是正好有一艘军舰在直布罗陀的船坞里维修。只是不巧的是呢，这一次由于情报泄露，西班牙警方得知了他们的计划，并且把他们通报给了英国人，最终使得马克西莫一行人被一网打尽，炸军舰也变成了镜花水月。到了21世纪，军舰在船台上被炸得最惨的其实是俄国。自打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就频频用巡航导弹攻击船台上的俄国军舰。俄国海军一直有着世界第二的纸面实力，是吧？但是第二的背后是大量军舰坐在船台上大修，或者是等着大修，一修就是好几年，因此也被人嘲讽成静态舰队。乌克兰的巡航导弹就把这些下不来炕的军舰打成了彻底报废，从静态打成了原生态。2023年的时候，俄国黑海舰队的一艘基洛级潜艇顿河叛罗斯托夫号在萨拉斯托波尔干船坞内维修的时候，就遭到了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直接命中，挺身被炸出了两个大洞。在修复期间的2024年8月，又一次遭到了乌军导弹的袭击，最终彻底报废。这是人类现代战争史上头一回有潜艇在干船坞内被巡航导弹干报废的，是吧？这也创造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世界纪录。这一次在喀琅施塔德被击中的护卫舰应该是对船体没什么大影响的，无人机携带的炸药威力不够，不足以直接切断2000多吨级船体的整体结构，因此俄罗斯这艘军舰并没有船体断裂的风险，军舰修好了还能接着用， 但是对于一些软件来说可就不行了啊，无人机直接命中了上层建筑的那些脆弱的电子战天线和雷达阵面，导致军舰的桅杆倒塌。而且这个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高能破片对雷达天线、水下声纳、导流罩、传动轴、螺旋桨叶片也会产生物理割裂损伤。接下来这艘军舰的整个修理周期呢，预计将会呈指数级延长啊！按照俄国人修船的效率，估计等普大帝80大寿的时候都还没修好。不过这对于大帝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啊，至少这艘军舰被击毁后，军舰上的水兵就可以被编入陆军前线了。咱们回看历史啊，在一战二战时期，高价值的军舰只要躲进防波堤或者船坞，靠港口要塞的炮和水雷就能免遭敌方舰队和潜艇的威胁，对吧？但是在现代战争中，随着远程精确制导武器、隐身巡航导弹以及自杀式无人机的普及啊，这种前方交战后方大修的传统早就进行不下去了。而乌克兰以一个无海之国的身份，用不到5万美元的无人机就能给船台上造价几亿美金的俄军舰艇造成严重损伤，这种非对称的新型战争模式就狠狠地教育了俄国海军，是吧？你只要不每天24小时全年365天全方位的保护自己的军舰，那么你这些宝贝疙瘩无论藏在哪里都将会是乌克兰无人机的活靶子。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